立即那些邪见给他干掉，一有一法可得的时候，一有轮回可得，一有涅槃可证的时候，立即打掉。这种修行已经是进入到无为的修行了，这没有一个具体的修行的方法，唯有在自己的心上用功，把你那些肮脏的执着和累世以来的那些习气给他干掉，干掉了以后，这就是八地。所以说这不是不修所能证到的。虽然立剑宗，立剑宗的意思是什么？虽然我们一直在直指，虽然我们一直的在告诉你，你这你能听能闻的能知之性，这个能知之性啊，也就是说，为观为知的那种能力啊，那个能力实际上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技能，说的就是他的我们本性的那个技巧，他的技能，他的本事。它的本事，它的显现的方式，那是第二月，在这儿可以契入，但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是没有东西的，压根没有东西。所以说我们说它如虚空一般，但是它跟虚空的区别在于虚空是死的，是无情的，而它不是，它是灵灵明明的，它是能够知道的，具有能知能明这种特质，它是变一切处的，变一切处，这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转它为修行的拐杖，一直到你证到八地，所有习气都证完了以后，把这个拐杖得丢掉了，最终这个拐杖还是要丢掉。所以元婴老人说，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这就是在你明心见性的那一下以后，知道了以后，把它本身自己都给它扫尽。为啥？因为你在明心见性的当下是自己照料自己本不可得啊。如果说你还执着有个东西，那不是明心见性，知道有个东西，看到有个东西，感受到有个东西，都是粗妄想，全都是粗妄想，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里边含摄于这种色声香味触法，你知道的东西是法尘啊，所以别在这个上边过多的用心，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全心全意的连你所知道的东西通通放下，只管咒语九九，自然瓜熟蒂落，能够脱落开来，能够证到大道啊。这是这一段我要说的啊。另外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请小云师兄再接一段，我们继续往下。好，请小云师兄上麦啊，请上麦。
金沙聚金翅，但未继成金，必须练也，功夫也。金沙含有黄金的沙子，也就是含金的矿藏。金沙聚金翅，从本质上讲，金沙里面含有黄金，具有黄金的质地。但未继成金，虽然含金，但它还不完全是纯粹的黄金，还有沙子等杂质掺合在里面。必须练也，功夫也，必须要一个冶炼的过程，把沙子等杂质去掉，才能够成为纯金。比喻一切众生，虽然有如来智慧德相，都具足佛性，具金质，但还有无明在。还有妄想执着，并不是果地佛啊。换句话说，众生虽具佛性，但还不是佛，但未继成金，必须要一个修行的过程，必须练也，功夫也，豁然打破无明，进而除尽妄想执着，才能成佛。这段话是以冶炼金矿为喻，意在强调修行的重要。怎么修呢？看取下文。阿弥陀佛，老师。
好，谢谢小英师兄。这一句话呀，我一看这一句话，我就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见齐老师的时候，在师父家里边，他给我灌顶，说的就是这个话，说根器是个好根器，但是金矿不是黄金啊，黄金也不是金佛呀，最终你那个佛也要丢掉，也要丢掉。这就是齐老师原来对我说的话，师父原来说的话，虽然是不仅我是齐老师，不仅他对我说你是金矿，我们所有的一切众生都是金矿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如来藏啊，都有如来藏，所以我们就说这释迦牟尼佛 在所传下的第三卷的教义，说传无为光明法的时候，主要分了两大类的经典。一大类的经典是说如来藏的，这一类的经典都是为我们证明，就是说，哎，你看所有的众生都是金矿了，所以就像如那个释迦牟尼佛祖明心悟道的时候，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都是金矿了，但是只因妄想未能证得。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杂质啊，我们的杂质是什么？我们的杂质就是认我呀，认假为真啊，这是我们的无明啊，把假的东西认为那个假的东西是真实的，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个相信是我们的无明，明明白白的无明。这个无明不是看不见的呀，无明是看得见的呀，它不是，它虽然没有形象，它明明白白的在那儿啊，它一直在这起着作用的呀。就是你看，你相信你所看到的东西，但我们这个相信并不是说我脑子里边蹦出来一个思想说我相信什么东西，而是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第一的反应，潜意识里边的那个反应，认为它是真的，这个认为这是无明。我们坚信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是实有的，这是无明，这是无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所有在这儿的人，这个无明都已经根上已经动摇了，否则你根本不可能听得进去这一类的教义。我们一直的说世间诸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呀？是以无自性的方式存在，是在无寻无找当中坦然安立，是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这样的方式的存在就是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的意思。不可得的意思就是寻找了找不到，找不到什么东西啊？找不到他的自信，找不到他独立于世间存在的任何自立。实际上你仔细的去寻找他，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东西，你所能找到的都是他的知分，他的知分再往下找下去还是找到知分，最终一样都找不到。而科学家们所讲的就是找不到之分，而佛法里边讲的是找不到自信，区别在于这儿。所以西法真空和我们大乘的真空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包括佛法，包括在世间法里边，我们讲到有时候我会和一些科学家在一起讨论佛法的时候，也讲到了包括量子力学也好等等也好，我虽然讲那些东西我也能讲那些，但我自己是知道那不是佛法。佛法讲的是所我们所否定的，我们说不可得和找不到和没有说空，我们到这一类的词啊，这都是一个否定的意思，它都是在否定一个东西。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它所否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并不是说虚虚妄妄的说啊不可得啊，世间说不可得呀，说明心见性不可得啊，那要不可得你修行了什么呀？你修了干什么呀？既然不可得，那就不用修行啊。本来不可得呀，这一类的话都讲得太虚了。本来不可得，否定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不可得呀？并不是说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对着一台电脑，说电脑不可得，并不是说没有电脑的意思。它所否定的那一分是否定了电脑的自信，是说电脑的自信没有，电脑没有自信存在于世间，它仅只是一堆东西，一堆因缘，一堆知分的聚合，仅此而已，仅此而已。说的是这个，所以中观所破的、所破分、所否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否定的是自信。说不可得、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是什么东西？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东西找不到，而是说自信找不到。而粗粗略略的大概念里边，我们说，哎呀，这个电脑，哎，张浩存不存在？当然存在了。我们是正在这儿讲的话吗？包括我们说心经里边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没有吗？这不明明白白的在这儿起着作用吗？若无五蕴，离开了五蕴，难道我们还有吗？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非因不离因，有个不离因啊，说的就是五蕴啊。如果没有五蕴，那还有如来吗？有如来吗？没有啊。此彼不相，离开了五蕴以外，难道还有一个我存在吗？是五蕴具有我，还是我具有五蕴，我拥有五蕴呢？都不是。所以说有七项推理，从七个角度上来说，非因不离因，既不是 我具有五阴，也不是五阴等于我，我不等于五阴，也不等于五阴等于我，我不具有五阴，五阴也不具有我，我不拥有五阴，五阴也不拥有我，五阴也不等同于在五阴之外有一个独立自主、长一自主的我存在，没有，没有这种东西，这是佛法，这是佛法，佛法的观点如此，所以这个佛法的观点我们是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他讲清楚的。如果我们禅宗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语言来让你契合。器物哦，明白的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器物和你讲道理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这个器物和我们说最终说的那个转无为光明法而为道用，转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作为修行的拐杖，不是一回事情。这个就是刹那之间小悟十八次大悟十，那小悟无数次大悟十八次，有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明心见性的时候，就是你妄想脱落，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必须要证到这儿，不到这儿不行。各宗各派各个教派任何一个流派，只要是佛法必须到这儿，必须到这儿，这就是实相的，这就是实相的。实相的意思就是诸法本来的面目，诸法本来的面目是啥呀？诸法本来的面目就我们刚刚讲的，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呢？所以这些道理在明心见性的时候所能了解的还是这些道理，并不是说我们了解了另外一个口说不出来的道理，不存在有这些道那种道理，还是这些东西，但是你以哪一个哪一分来了解它，你以哪一分来获取这样的这种知识，这种最为微细的那一分，破除你最为微细的。我看到一个电脑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电脑是实际存在、客观存在的这一分最为微细的那一分无明，以什么样的方式破？必须以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你初分的妄想心和你的第六意识，不能破除，不能破除。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核心的教育，所有一切教法都必须要到这儿，不到这儿它破不开，它破不开，无明破不开，你就无法往出地直到八地的路一点都走不上去。也就是你要按佛法的这话说，就你第一大阿僧祇劫未满，第一大阿僧祇劫未满。但是更多的人呢，在这个时候他容易什么呢？由于我们强烈的着相的这种习气，他想要在这个时候抓一个习气，所有的众生在听到门什么都没有，仔细的往下分析，没有自相，没有自信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恐惧，有一些人他甚至会觉得说无所适从，大部分的人都会无所适从。但是真正的无所适从不明白，本来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不就是这个吗？还要找什么面目啊？若人闻此教法不惊不怖，是人不于一佛二佛而种善根呢、啊、不于一佛二佛而种善根呢、啊。所以这一段整段说的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如来藏。如来藏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含藏在我们的这个含藏在我们的这个人里边，人人都具有这个东西，人人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未能证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并不是新获的一个东西，你本来就有，而是要去除掉你已经多的那些东西，那些假的东西，那些你以为你有的东西，你那些你以为你觉得放不下的东西，你以为它是真实的，甚至本来你不可得到，你还要再抓一个的，比如说明心见性，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明明告诉你不可得，你还想再抓一个。这些打了几千座的人全是如此，全是如此。这就是被觉和尘，和什么尘呢、啊、和你的无明，和你的习气啊，你的习气就是要抓个东西，你不是顺着你的习气来吗？所以一直让大家说放下，放什么东西啊？放下你认为有个东西的那种习惯，没什么东西可供你抓，通通放下，放到不可再放的时候，空到不能再空的时候，最后的那个境界一旦打破，立即现前。这就是整个道路已经为大家都一再的说都说明白。第一，初妄想心息下，你现在的跟你身体有关的色、声、香、味、触 色就是你看到了什么东西了，你看见光明了，你看见佛了，你看见什么颜色了。声你听到了什么东西了，你听到了什么谁又跟你说话，谁没跟你说话，你心里什么哐啷的一下了等等。色声香闻到什么，味尝到什么了，触我身体上舒服不舒服，腿脚疼，我入境等等，色声香味触全在这里头。这个吸下了以后，你就发现色声香味触里边还有法，也就是说独立于五根以外的那些妄想心，你会看到它如牛毛一般多，不理它，继续的只管咒语，还要它吸下，强行的让它吸下，不要压它，唯有不理它，它自己就会歇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东西，它不具有真实的特质，所以它一定会去掉，所以叫客乘烦恼嘛，像客人一样的。这些都是这种名词呢，就仔细想一想，都是取名字取得很好的。客人，客人不是主人啊，他一定会走，他不具有真实的成分在里边，他一定会去的。你只要不理他，他一定会走。所以我们让你什么都不理，你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那就只理咒语。咒语难道不是妄心吗？也是妄心，但是让你强行的只管一个，其他不管。坐下把你只管的那一个也干掉，这是修行。坐上磨刀，坐下用刀，用什么刀？用你这个什么都不管的力量，什么都不理的力量。坐上管着咒语，只管咒语，什么都不管，还是什么都不管。坐下连咒语都丢掉，这就叫修行，什么都不理。实际上我们在打了几千座的那些人也好，或者是我们五六百座七八百座的这些人也好，不就是管得多吗？天天管事儿嘛。我那个 QQ 还有那微信里边好多呢，打了四五千座的那些人管啊，天天都管啊，天天问的问题都是深事儿的问题，天天都是多事的问题。我这种情况要怎么打坐？你有什么情况？你比其他的众生是厉害还是不厉害？是笨还是蠢？一般人都说哎呀我好笨啊，老师给我一点什么，给我讲讲。不讲，讲什么讲？打了一千座的人还讲，没事儿，找什么事儿啊？谁跟你能弄那些破事儿？没事儿，你爱打打不打拉倒，就这打完一千座的人，爱打打不打拉倒，就我没其他话可讲。对于一千座的人，这对于一千座的人，唯有你自己回头，你自己不回头，给你讲佛法，讲佛法那都是给你上枷锁。法本法无法，在这个时候就应该为你说无法法，没有法，并没有一法。修什么心中心啊，讲什么明心见性啊，没有明心见性，什么明心见性，不把这些东西扫尽了，哪能契合得了般若啊？契合不了，契合不上去。但是我们修千座的里边的师兄注意，就是我刚才说的，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你自然会养成什么都不管的习惯，什么都不管的这种力量。坐下什么都不管的时候，把咒语拿掉，把咒语这把刀拿掉，丢掉，丢掉以后还是什么都不管，用这个力量，久久的瓜熟蒂落，自然成道。所以说你在坐上法尘思想，一定要让它冷下来，凉下来，一定要让它平静下来。它现在就像一锅滚水一样，学习啊，努力啊，加油啊，听课呀，就是天天都在搞这些东西，你怎么能够冷下来啊？全是让你的第六意识活跃起来啊，全是让你的初分的妄想心活跃的。我们要让它不活跃，甚至到最后它不动，它最终不动了，那个时候你修行的力量出来了，你的第六意识全部都吸下的时候，初分的妄想心，细分的妄想心都吸下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第六意识在动的时候，你仍然还没有干净呢，还没有干净。那个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希求之心、寻思之心，也就是说在你妄想动之前的那个趋势和那个力量，那是需要相当的定力。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趋势一来前边就给它干掉，那就是说妄想还没起的时候就先把那妄想给它断掉，妄想根本就起不来，根本就起不来。这还不行，再让它空，空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什么唯有零零明明的不算不算不算啊，唯有零零明明的知道明白在那。你注意，很多人就在这儿就落了，在这儿认为这个境界是， 认了，认就糟糕，认着即瞎，认着即瞎。唯有在这个时候境界打破了，好了，这称为空空，也就是说那个空也空掉的时候，损坏掉的时候，破裂掉的时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了，灵知之性现前了，那个时候才将其是称为是零零零零的现前。那个不算因啊，现在回过头来再想，这个行因不算，那个行运色受想行识的行运，行运的意思是变化的意思，那不变化，那不是变化，那不是变化。我刚刚说的那个是定境，那个是定境啊，那个仍然是个定境，那已经是定了，那已经是相当的定力了，跟行音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联系到行音啊，这怎么联系得到的。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让它现前的这个过程，大概过程，通过修行的过程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只有凉下去，凉下去，凉下去，冷下去，冷下去，让它不活跃，不活跃，不活跃，不活跃，不活跃，久久才行，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我们一直都动得太厉害了，我们累劫以来我们都动得太厉害了，不动了不奇怪，一下子是不行的，一下子是不行的。然而心中心这个法好是好在什么，它是强行的让你安静下来，强行的吸下你的妄想来。但是我们很多人不愿意啊，不乐意啊，他就是一边修行着一边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活跃啊，这种人是大多数啊，大多数啊，他打着修行的旗号，他打着观照的旗号，他打着学习的旗号，他打着实证的旗号，来让自己的第六意识更加的活跃，更加的活跃是没有错的，第六意识完全没有错，你今后众生都要靠它。但是你在前边的修行的境，前边的修行的这个过程，你不走这条路你不行，明说了不行，非得走这条路，非得走这条路，得走这条路呢，你先要希望，先要希望，希完了妄想，希完了以后你就发现我根本没有妄想，找什么妄想，我所有的妄想全都是我的妙用，没一个不是我的妙用，我度生的妙用全靠妄想。这就是留祸润身啊，留什么祸，祸就在我们的语言里边，就是烦恼，烦恼不就是这个妄想吗？留的这些能看到念头的趋势，就是不知道，没有术语，我告诉你，这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修行的这经验的。你要什么术语啊，你给我讲讲吧，术语我不太通。实际上啊，我了解的术语是少数，我们要找到一个术语啊，我们都纠结于是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各个宗派里边的术语都不同的，区别非常大，区别非常大，别纠结了，别纠结了，你明白的意思就行了。重要的是一，所以我们说四一四不一啊，一义不一语的，你不是听明白的意思了吗？听明白意思了，你还要纠结意义还一义啊？你已经知道意思了，你要一语不一义啊？四一四不一，首先依法不依人，在我们闻法的时候，不要因为说是某人说的法，所以我就全盘的接受。我们要依法不依人，依照佛陀观想、观照正法和分辨正法的这种方式来看待他的教法是不是对的，而不是说某一个人说的我就必须要得接受。连佛陀自己说的话，我们都要看待他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依义不依语，就是哦，依法不依人，依法不依人是我们初初接触到教法的时候应该如此。一旦我们接触到了教法，听到了、听闻了正法了以后，我们就要依义不依语，就要明白那种话的意思是什么。明白了那个意思，忘了那个语言，忘了那个语言最好，最好忘了那个语言。否则的话，有这种名词在你心里边，有一个两个的概念在你的心里边，这已经是执实了，执其为实有了，这是无明啊，这是增长你自己的无明。所以我建议大家听过就忘，知道了那意思别把那概念横在心里边，梗在心里边，记着想着，到处往墙往上套，这是修行人的一大毛病。这不是毛病啊，这是众生的根结就在这儿，这是无明啊。你以为有个实法吗？那不都是指黄叶指小儿奇吗？那不都是黄叶指小儿奇吗？一直告诉你无法呀，你非要有一个，非要给他加个名字安民。为什么要安民？ 一意不一语，在听到意思的时候，一了意，不一不了意。不了意是什么？依靠于其他的才能够成就。了意是什么？不依靠其他的，单凭此意值得成就的。比如说实相，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它不依靠于其他，它是无为的。这是一了意，不依不了意。在听到了意的时候，依智不依实。依智是什么？智是智慧啊，智慧和实概念是什么？实是有分别，实是你的第六意识。一旦我们进入到修行的以后，一旦我们听到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别用第六意识再去了解它了，别记这些名词了，全部忘了这些名词。一智，智是什么呀？智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的那一分，那个特点，那个了了分明的那个分明是你的智。依那个，不依你的第六意识，不依你的第六意识来学习它，它学不了。所以四依四不依，释迦牟尼我已经把整个修行四依四不依已经讲完了呀，从文思到最后的正道就是这四依四不依已经讲完了呀。但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做，我们都认为说我要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学了以后可以导致我们的成就。您告诉你一智不一时，你的智呢？你的智没有现前没有用，你必须要让它现前。你的智要现前，就必须让你的第六意识给它冷下去，必须要让它冷下去，凉下去，镇静下去，让它不动。这是初步的希望的功夫，没有这个希望的功夫，后边啥都说不上，啥都说不上，你学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丁点的用，不会产生任何的真正的穿越生死的力量。唯一能够穿越生死的，只有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只有它才可以穿越生死，唯有依靠它我们才能够成道。它不现前，你的智不现前，所以你做不到一智不一时，你永远都是一时。你现在的所有的学习都是一时不一智，没有哪一个是一致的。一致没有道理，一致无法分别，一致没有任何的词语能够梗在你的心里边，一致不会有术语。什么叫术语？术语不就是人编出来的吗？哪个术语不是人编出来的呀？哪个术语不是人编出来的？这个9810的这个师兄，你以为那些术语不是人编出来的吗？不是人说出来的吗？为什么我说的就不是术语？我就告诉你，他就是念头的趋势，这在佛法里边，在我的教法里边就是我的术语。这不是我的术语吗？你还要啥术语？必须要别人说的才叫术语，我们说的不叫术语。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在佛法里边也是只有圆影老人讲的，也是只有圆影老人这个词，只有圆影老人讲的，其他人并没有讲过，佛法里边没有这个词。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压根佛法里边你去找三藏十二部没有这个词。那你去问问圆影老人啊，这个词的术语是什么？这在我们心中心，这就是术语啊，这已经是术语了。好，圆影老人说，必须要有一个修行的过程，是必须要演练的功夫。演练的功夫是什么呀？演练的功夫就是把金矿里边的杂质给它去掉，杂质去掉了以后，那黄澄澄的那黄金自然而然不就是在那儿了吗？它并不是外来的，并不是说你抓到一个，并不是你学习掉一个，而是你把杂质去掉。杂质是什么？杂质就是你学习，杂质就是你的术语，杂质是你的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杂质就是你认假为真，豁然的才能够打开无明，打破无明，打破无明完了以后，进而净除妄想和执着。这是从初地到八地，从八地到佛地，那全都是度化众生的事儿。众生就是他的妄想，众生度尽自然成佛。任何一个佛都是在他那一法界里边把所有众生都度尽的。所以这一段说的是也练金矿的这个比喻为比喻，强调了修行的重要性。我们一直的都在强调我们迁坐的重要性和我们修行的重要性和除妄的重要性，一直都在强调。另外强调这个东西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明白，并不是说让你死执一个修行，打了四五千座五六千座的这种人，在我的微信里边都有，还每天打几个小时，觉得自己很自豪很厉害的打长坐的。 我不是否定打禅坐打坐都好，但是你这种打坐的心和这种知见真的是太糟糕了，太糟糕了，这种知见这就是劣根呐、啊，最骄牙败种就是这种人呐、啊，没办法，没办法，只有让他打着吧，他不打他可能是作恶去了，他可能会作恶去了，这种人就让他打着吧，没办法，今生成就无望，成就无望了、啊，让他别作恶了，这种人就是为他说人间教法，打坐做好事，这就是好事，为他说这个吧，这就是坐着也好，对啊，坐着是很好啊，你要看跟什么比啊，我们说好和坏都是相对啊，跟什么比啊，比你贪嗔痴慢疑打坐当然好了，但是打坐跟你知见证那绝对是知见证好，打坐算什么东西啊，没有知见算什么东西啊，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啊，呵呵呵，这不知道啊，就秉承着那种邪见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来打坐，那哪行，打什么坐呀、啊、那磨砖成镜，磨砖成镜，南岳怀让对六祖说的，嗯，哦，对马祖说的，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啊、哦、这一段也请小英师兄再接着，请上麦、嗯、
好的，三修门身修以主作为，如世间无益之事及其他出世之行法等，为安闲宽坦定身安住。三修门指的是身修、口修、意修。密宗讲究三密加持，是指身口意。三修门也是指身口意。第一就是身修，是建立在我们这个血肉之躯身体上的修持方法，离主作为就是要远离种种作为，如世间无益之事，这个世界上没有益处的事，比如搓麻将，这是没有益处，把宝贵的光阴都搪丧了，浪费了。各位当中喜欢搓麻将的可能不算太少，还会以三缺一为借口，天天四合一大战几回，这样不行，无益之事不能做，不做世间无益之事，这本身就是修行。身修及其他出世之行法等，出世修行的方法很多，如果今天修这个明天修那个也不行，要一门深入受持一个法，一直修到今天听张三说这个法好就修这个法，明天听李四说那个法好又去修那个法，这样朝三暮四虽然所修的都是出世之妙法，也不会有效果，因为你心不专一，不能与妙法相应。何况有很多法是无意之法，比如念一个咒，可以在刀上钻个洞，这就是无意之法，与解脱无异。你一看能在刀上钻个洞，高兴了。好，我修这个法有什么用处呢？阿弥陀佛，老师。
好，谢谢小林师兄。这个手机小伙伴1120说人生无事何妨枯坐啊，这是我以前说过的话，这是我以前说过的话。真要说这种话的人，他不会认为他在打坐，真正打坐的人他都不会认为人生无事，他是认为人生事儿太多了，所以这句话是句废话，没有用的。嗯，这就是口嘴皮子耍嘴皮子，没有什么用处的话。我现在基本上也不太说这个话，我现在也这都不是我现在说的，这是我早前在乐趣园说的，这都是多少年前20年前的事儿。在乐趣园的事儿时候，我可爱说这些话，嘴皮子利嘛，会说能说会道，那什么郭红艳啊什么的，全都我手下败将，说不过的，都干不过我的，我那时候很能说，我就是能说嘛，是特别能说的人。你特别能说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没什么用，没多大的用处，不带来任何的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最后还是打坐了，还是反正一天坐，老老实实的给他打完了，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打完了。我是断过坐，修到大概也70-80座、100座，我忘了，反正就是没修多久的时候断了一座，我接着第二天从头。再打我就没有再断了，把这1000座给他打完了，我就是这么修行。我是断过坐，没错，我是断过，我不是一气呵成修完的，我毛病多。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是晚上打坐，就不想早起， 后来那晚上有一次，就是我断坐的时候，是我的领导突然那天晚上那脑淤血一打电话来说，哎呀，那他的家人打电话说，那领导特别信你，要不今天晚上你就守着他吧，一听好守着呗，一守着你不行了吧，你守着那脑淤血的，那当天晚上脑淤血的人，那你还打啥坐呀，就那一晚上就断了。所以在那之后我都是早上打坐，我就换成早上打，我现在也都建议大家早上打坐，早上不大容易有事儿。会不会有上呢？有时候也会有，但是你相对而言呢，你还留了一整天的时间，你还有时间可以补救，还有时间可以补救。你后边呢，那如果是那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很难补救了，没有什么办法了，就很难了啊。这个事情反正就是自己那什么了，两腿一盘谁都不行。就是这一类的话，我们都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弄到身上还是会那啥的。比如说你那打着坐，你袁云老师不是说嘛，那上海一个老太太是什么的，那姑娘掉到水里边了，这都不去救一下的，这叫什么修行啊？这都不是修行，早上好了，你起习惯了就不难了，起习惯了就不难了。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比较那啥的，别怕难了，哎呀，到地狱里边就更难了。张静蕊师兄，你到出生道里边跟那些鸡举各个脖子，那就不难是吧？那就很轻松，那就很愉悦。到地狱里边油锅里边炸一炸，那不难，那最舒服是吧？你把那当成是三禅天是吗？好舒服，像做 SPA 一样，好温暖啊。那更难，你还不如早上难一点的，早起三年，好吗？我现在都是建议，刚摆坐想过好多回没起来，建议是早上打。如果不是早上打，就是像现在这种刚摆坐刚过，容易断，晚上打坐。你可能是个年轻的师兄，年轻人呢晚上事儿多，今天有个饭局，明天有个那啥的，我都知道，我们原来也都这样的。26，哎呀，我建议你早点起，早上26大好的年纪，我也差不多，我是几岁才打坐？我可能比你要早，我可好像是22、22、21，你也26啊，都是年轻人，真好真好。看到年轻人我就高兴，我觉得我自己也年轻了，好厉害没有？哦，过千座了，真好真好真好，过千座了还来听课，听什么课啊？有什么课好听啊？你以为有个东西可得吗？你还要找个人，你还要找个术语，讲得好才最糟糕呢，赶紧丢了吧。什么叫好啊？什么叫好啊？合你的意的你就叫好，导致你成就的叫好是吗？全是你的脾气，什么好什么好，听到好的东西的时候捂起耳朵来，就像听到脏话一样。这你都签座了，你应该听我的这种话，你像听脏话呀？怎么就生出那么多的事儿来？老子本来没什么事情的，就你在这小祸天下，在这给我弄一堆的事儿。本来我自己自由的，本来我自己不去弄它，就没有什么难的事情，就你在这弄些枷锁给我的，你应该捂起耳朵。我们接着讲袁云老人的这一段，是三修门，就是身口意修，身口意修啊。这一段的这个三修门的这一段，他因为这个是在讲大手印，大手印这个叫法，大手印是要求你要闭关的。本身如果说是传大手印，是要要求你要闭关的，你要找一个清静一点的地方，让你的第六意识冷静下来。这可不是说让你在这儿天天的跟我们这儿在听课啊，听什么课？你要修行大手印。我们姑且不说，因为元婴老人在这儿是借大手印的，这个实际上传的还是我们心中心的教法，他没有传原原本本的大手印的那个大手印的那个教育。真正的传大手印的时候是要闭关的，就是要闭关的，那就是要让你的第六意识冷下去。谁让你在那学习？所有这些学习都要放下的，修大手印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放下，还让你在那看看书，在那听听老师讲课，搞个屁啊！你还修什么大手印啊？那不是修行大手印，不是修行大手印。我们大有这种人在一边在这那进入修行，一边想着我要学啥学？停下来，我自己。当然我不好说啊，这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他不学习，他就开始那贪嗔痴慢疑啊， 他就开始想那些事情，那你还不如弄点佛法跟他占领着，至少是佛法占领着他的那个第六意识，可能还好过于那些妄想。如此说来的话，但是事实上你大家想一想，我学佛法的时候我是在国外，那个时候的网络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那也没有那么多的资料，我都没有看过圆影老人的书，我看过的第一本书新中心的书，就是正极启用百则，是二组的，先看了正极启用百则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就看了大手印前世，我就看了这两本书，其他的我都没看过，圆影老人的著作那时候我都没看过，啥什么关照什么的根本不知道，那个这个词我都没听说过，什么关照不关照，我一千座打完了我都不知道啥是关照，我说后边的回到国内以来了，现在听得多了，天天在关照关照关照关照关照才讲的这个关照，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关照这件事情，所以我告诉你们的是确确实实我自己的修行的这个过程，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如此的。你坐上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你时间久了以后，时间不会太长，以我自己的经验，七八十座白把座的时候，你大概那个时候你就会出现像愣住一样的，像愣住坐下，你就没有什么妄想的时候，你像愣住一样，这个愣住的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会有点呆，确实是会人有点闷闷的，会有点闷闷的，会有点呆呆的，那一种现象出来，愣着，就像发愣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你要让我找术语没有术语，我告诉你的却全是我自己的体验，这个愣住了以后它不见得是件坏事，这个愣住了以后时间也不会长，用两星期两三星期你就发现一边愣住了不起妄想，另外一边呢也可以照样的念头起念念，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愣住的时候念头是会有一点起不来一样的感觉，似乎是像起不来一样，人有点呆，但是后来你就发现念头可以起，一边愣一边起，这就是妄想不起了，全是念头起念念的，全是念头，这个时候你的妄想就已经截断了，已经没有妄想了，这个时间就以后你已经在这个里边，你的微细的那一分的心识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你粗的这一分的心识已经开始凉下去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微细的那一分开始活跃起来了，活跃起来了以后更为明显，你的本性在这个时候经直指磕着碰着你就明白过来了，明明白白的一直都在那，为什么呢？因为它遍一切处，我们所有无论所起的境或者能够认定的这个能，所有的看的东西全都是他的技能，全都是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技能，全都是从他而生起，所以在所有的一切能听能闻能看能想的里边遍布了你的光明，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会相对较为明显，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他如果遇到了一个善缘，磕着碰着直指了就明白了，明白过来了以后还要久久修行，照样要修行，修行了久久以后还有脱落，他照样能脱落，他那个就不是靠你打坐的那个脱落，他就是靠你安住于那个了了临知之上，久久的安住于那个了了临知之上，照样脱落，而且不止一次的脱落，不止一次的现前，到最后只要一起念他就现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现前一下他就不会再现前了，但是久久以后你还是会忘，费老劲了，这就是名话跟大家讲这什么宝刃的这个费老劲了，你要让他现前他不容易的，而且你很容易忘掉这件事情，但是久久以后呢，你就一直的这么做功夫，一直的做功夫，一起念他立即就现前，一起念他立即就现前，再久久之后他一直的现前着，不需要你再起念，不需要你有意的去提，他也一直的现前着，久久久久的这中间的过程非常细腻，我原来曾经讲过的这个从你明心见性直到你修行很后边，直到我自己所走到目前为止走到的最远的路，我曾经在打七的时候每一步的境界和我所遇到过的所有的事情我都讲过，但这个东西是我不建议在任何的场合广泛的流通，除了增加你的妄想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不建议留存那些东西，今后你要有用，这些东西你要遇到了，你今后再来找还有机会。但就现在这种情况，你讲那些东西似乎就是徒增妄想，没有什么很好的用。所以我们回过来说，三修门的深修的时候，比如你如果说要修行这个大手印，你是需要闭关的。但是人云老人在这讲了一个呢，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是在城市里边生活的人，我们有工作，就像我自己也有工作，我要上班，我要下班，我还要回家，我要跟父母在一起等等，我要管父母的身体啊，管他吃饭啊，管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成天的事情都很多，你不可能抛下这一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减少无聊的事，能减少的那些事情都是无用的事情，无用的事情，无益处的事情，也就是说为自己的那些事情都可以减少，为他人服务的这些事情可以增多，为众生服务的这些事情是有益的事情，不需要减少，独立的为了我享乐和享受和为了我自己的这种事情可以减少，而且尽量减少，会有好处，会有好处啊。就是这个严云老人说的，这麻将就少打打了，这个张家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些事情，八卦的事情也可以少一少。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元英老人说了一个，要不要杂修，不要杂修，菩萨谢境界引起解决罪行，菩萨境界不知道说啥。另外说了一个，就是修法要一门深入，所以现在的人一般问我说，张老师，我修行心中心的时候能不能再干个其他那个事儿？我通常是这么回答，我一般都告诉他，你别修心中心了，你认认真真去干你的那个事情去吧，你别修心中心了，何必呢？别修了啊！那老人境界和我好像之前没经过这么细的东西，你保证啥呀？你保了个什么东西？9810？你保了个名词吗？保了个术语吗？9810听起来是像保术语的人，就特别你的这个特点啊，9810，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觉得你的这种风格是很像要学什么东西的人，就是明确的要学个东西，梗在心里的这种人，就知见太重了，知见太重了，这不行。真好，还真我跟我现在的情况很像。修法要一门的深入，一般问我这个，我修行心中心，我能不能念个大悲咒？我修行心中心，我早上能不能够做那个四加行？我修行心中心，我能不能念个楞严咒？我都是告诉你，你念楞严咒去吧，你好好的一天24小时的念那个楞严咒，你好好一天24小时的做你的四加，你好好一天24小时的念你的大悲咒，你不要修行心中心，你别修了。修什么心中心，停下来，什么前奏不前奏停了，什么断奏不断奏都不用断，直接就停下来，不用修了，修的干啥呀？你就好好的修行你那个那东西不就完了吗？你来弄个心中心干啥呀？是楞严咒不够你解脱，还是心中心不够你解脱，要加个楞严咒？这我一般就是这么回答这个问题。好，这就是这一段，那个请小英师兄再接一段，请上麦啊。
好的。
不着急，为众生服务的事情多干，为自己娱乐的事情少干的境界啊，大心菩萨，好好好，请小英师兄请接上麦。
我曾听一位和尚讲过他自己出家的因缘，未出家前他是个打拳的，跟他的娘舅练拳学剑，有一天他在四川边界看到两个西藏小喇嘛抽鸦片，他看不惯就去干涉，哎，你们是出家人，怎么抽起鸦片来了？小喇嘛说，别看我们抽鸦片，我们有法术的。他问，你们有什么法术？小喇嘛看他带着刀，便说，用你带着刀砍我，我一念咒，你就砍不动。他听了感到很新奇，忙问，真有这个法？小喇嘛答，当然有，不信就试试看，不过你先等我把鸦片抽好，一会儿抽好了，来，我念咒，你砍。其实他真不敢砍，这把刀很锋利，把手砍断就不好收场了。他用刀背砍，刀弹了起来。哎呦，你怎么把我的刀 砍起来了。小喇嘛说，你就是用刀刃砍，我也不怕。真不怕？当然不怕。砍断了我不管，不用你管，你砍好了。这一次他是真用刀刃砍的，刀又被弹了起来。他服了，心想佛法真不错，比我练的这功夫还要好。他就是以这个因缘学的佛法，其实这是无意之法，学了没有用处。老师，阿弥陀佛。
好，这是这一段，实际上现在没有太多的可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发心要正，发心要正。我们修行佛法是为了解脱呀，并不是为了得一个什么那个特异功能呢。我们不为特异功能，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人都是要死的呀。我们有一些人就是修行佛法是为了健康也好，什么也好，在我这儿啊，我都给灌顶的。我在我这儿是都给灌顶，就是无论你是求啥，你那发心正或者是不正，你根气好或者是不好，我都给灌顶。但是我这话是明告诉他的，也就是你有一些就是为了健康，说哎呀我现在身体特别不好，你身体好又能怎么样？身体好还不是要死？过几年你就要死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的，每个人都是要死，很快就要死了。这个放在历史长河里边，这几十年很快就死了，很快就死了，没有什么意思的。去追求一个身体健康也好，追求一个什么身心的愉悦也好，这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我们一般现在都要么就是追求身体健康，要么就是追求有钱，要么就是追求事业成功。追求事业成功的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真的这事情这钱要能够多嘛，最终还是要回到钱多了的人一般都追求身体健康，就无非大概就是这些事情。追求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用，很快你就要死了，很快你就要死了，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什么客观的问题，解决不了最真正的那个问题，你最终还是要死，你再健康也是要死的，过几年还是要死，早不了，晚不了几年，晚不了几年，你再健康你也有可能早死，这你的这个死啊，跟你的这个健康啊，可能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它不是直接的绝对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关系的。所以寿命的这个东西，怕死没办法呀，你怕不怕你都要死啊，广文你都要死，你怕也要死，你不怕也要死，你最终还是要死，你只得面对它。所以你怎么办呢？了生脱死吗？只能是这个吗？只能是这个吗？那你怕你就怕呗，你怕也要死，你就一天的追求不死，你还是要死，你就追求着死呗，你就是人生过得就挺没有意义的。就我们就不过你这种人生，我们不怕死，我们只管修行，只管受益。修就以后你就发现啥死啊，这都是虚妄的东西，假的东西，你以为他有，你以为他怕，你自己折了个纸老虎，你自己怕那个纸老虎，你自己看着电影以为你是电影里边的人，在那瞎紧张，紧张个啥呀，你的电影完了以后你才发现不是都是假的吗？你就像你自己做了个梦，梦见你自己从那个高悬崖上给跌下去了以后，在那梦中极度的惊恐啊，谁知一下子醒过来了，哪有这回事情，根本没有，这不就是叫了生脱死了吗？所以这就是发心要正的这个，这段没什么讲的，没什么好讲的，请小英师兄再上麦了啊。
唯安闲宽坦，令身安住。只有安安闲闲、宽宽坦坦的令身安住，没有任何挂碍，不是紧张忙碌。心经云：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有挂碍就有恐怖，就会颠倒梦想。无挂碍，心空空的，胸怀就宽阔平坦。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气气。小人患得患失，经常气气然，不可终日。君子胸怀坦荡，安闲自在。诸位注意，安闲宽坦，应身安住，就是身修。假如心里总是患得患失的，那就不相应了。安安闲闲，宽宽坦坦，应身安住，心里没烦恼，没有牵挂，总是心平气和，轻松愉快，身体就会好。病也不大生了，这样住在世间才可以用功修法，这是身修。阿弥陀佛，道士。
好，谢谢小英师兄。 为安闲宽坦令生安住，我们都一直都在强调，无论是你的身或者是心，在修行的时候都令其宽坦安住。也为什么要宽坦安住呢？也就是你自己不要去搅和它，它是像一潭浑水一样的，别理它，别理它以后它自己就冷淡下来了，它自己就逐渐逐渐的澄清下来了。身体也是一样的，你别去在那一天的搞它了，今天要搞它一下让它好，今天要你要弄它一下弄得它健康，明天你要弄一下弄它长寿，越弄越糟糕，你就别弄它，别理它，它自然就会好的。这个身体就是人是贱的，人的这个人就是生来就是贱的，你越弄它越贱，你就不理它反而就会好。就跟我们的这个心也是一样的，你一天的想着你要没妄想，没妄想怎么才能没妄想，你天天在那弄那些事情，越弄越妄想多，不理他自然就没妄想了。令心宽坦而就不是说哇明天在那急巴巴的就我今天要学这个东西，我明天要学那个东西，搞得自己都很繁忙的那什么东西，还自己认为自己很精进，这不是精进，这全是在妄想，全是在妄想，没有一个精进，精进的人是没事的人。真正精进的人没事儿的人，他自己心里边一点事儿都没有，这种人是真精进的人。对，为入手的时候在大手印里边也说的话，令心宽坦安住，我们初时的心啊，你才闲下来，让心闲下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心啊像奔腾的那个河流一样啊，逐渐逐渐它就变成平静的海面，有小的波动，但是大的波动没有了。在一开始的时候简直是像奔腾的那个河，就像我们云南，我不是在昆明，就跟那个虎跳峡的那种水一样的，那奔腾而来的那种，我们的心都是这样的。但是久久以后它就如同宽坦的海面一样，有小的波动，有微风吹有波动，但是它没有大的那种奔腾。再往后如同湖面一样，像湖面一样的安静，安静连风都没有了，偶尔会吹过一丁点风，起一丁点皱，这就是我们逐渐逐渐的，我们的第六意识让它不活跃了，没有那么活跃了，逐渐逐渐的就开始要入道了。你就初分的意识它就逐渐会睡着了，我们就要它睡着，我们不要它醒着，它醒着就不是好事儿。我们就要他睡着，我们的所有的分别都是实，所有的分别都是在你的第六意识里边，你让他睡着了以后，剩下来的无分别是智，然有生死，尽无诸佛，一实然，一智尽，然有生死，尽无诸佛，这就是释迦牟尼，这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呀。所以弥勒菩萨的这个过程也是告诉我们，一智不一识是什么？别想着从你的第六意识里边能有什么东西，能有什么好的东西，让他睡着了，让他睡下去，他睡着了以后，你的智自然就现前了。什么叫智啊？我们要记不记得我们讲那么结晶的正智如如正智，那个就是你的智慧，说的就是你的智。这个名相妄想正智如如。正智和如如，正智说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了了分明，如如说的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一念不生，也就是说不断灭分和不可得分。对，正智如如，实际上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你真正到的时候就是自己照着自己，如同摩尼宝珠放光，其光能够照了自己，其光能够照亮自己啊，所以说这就是元音老人说的入手处宽坦安住，让你的第六意识，让你的所有让它活跃的，跟你的肉身活跃相关的，跟你这个血肉的大脑相关的这些东西，都让它平静下来，宽坦安住下来，冷下来，不活跃起来，这是入手。必须要这么干，不这么干确实不行，确实不行。我们总觉得说好像我们以禅为体以后就讲修行，就好像都是顿根一样，都要讲不修行直接就是佛，讲这些东西大家都爱听，可是有用吗？你看看向上的这些祖师哪一个是不修行的啊？元音老人不修行吗？ 我们二祖不修行吗？初祖不修行吗？虚云不修行吗？来果不修行吗？广清不修行吗？释迦牟尼佛不修行吗？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实现六年的苦修啊？为什么要实现六年的苦行？他一定有他的深意在哪？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不经过修行，闲闲的想躺在这儿，忽然听到一句话就可以明心见性，不存在，不可能，就应该修行。修行怎么入手啊？并不是说像您的紧紧巴巴的一天呢，我要学这个，我要学那个，我要干这个，我要干那个，那个叫修行，那不叫修行。在我们心中心而言，我们就要求你一天两小时只管咒语，然后令心安安闲闲，宽宽坦坦，令心安住，听油了成禅。对，他就是听多了，听多了以后，这些概念一直的，他就记在脑子里边，琢磨琢磨琢磨琢磨琢磨，他的那第六意识可旺盛着呢，可活跃着的嘞，越听越活跃，还不如不听呢。所以我都觉得说，有一些人我就不建议他听。就刚刚修行的人，你听一听是可以，或者是你对整个这个佛法的思路，你没有什么思路，你听一听是可以的。你都明白了，你修行你就忘了这些事情吧，你听他干啥？你听我讲干啥呀？这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你最终都要丢掉的，这些东西你必须要丢掉，你不丢掉是不行。你每天都这么琢磨这些东西，你啥时候能够明心见性啊？下辈子都不行，下辈子都不行，就这么修行啊？这弥勒下生也无用了啊，弥勒下生也无用。就我们总是努力啊，精进啊，以为我自己都很厉害，是不行的，没有用。这样子令心不宽坦安住了，不宽坦安住了，不要求那些东西了。我这个今天怎么样啊？我明天又怎么样啊？我这个是什么？不是什么？有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啥都不是！真的，你能是什么呀？连你都不是东西，你这个话不是，我不是骂人啊，我的意思是表达说，连你自己都找不到，都无实物可得，你找你自己，你找得到吗？你还非要一天问我这个是什么？有什么呀？不是，别问了，停下来吧。自己生出来这种问题的时候，都应该自己要警示自己啊，自己要问问自己，我怎么又问这事儿了？这就是除习气，你以为不是除习气，非要我给你除习气才行，你自己不能除习气，那还了得啊？佛法的本意是要你自己独立的，要你自己要有力量，你自己没有力量不行的，依靠他人不是佛法的本意。这是这一段啊，请小英师兄再来一段吧，内心宽坦安住。好，我请小英师兄请上麦。
语修无意知世间语及咒诵君旨，安静如谷。三修门的第二门就是语修，是言谈话语方面的修持，说教法、奉承某人、贬义某事等等，这些世间的闲话都是与修解脱道没有益的，都是无意知世间语。就某人某事争论是非长短，更是细论。藏密的黑教里有好多咒语，并非修解脱道，都是治人的，那就是无意之咒诵。这些东西都不要去说它，不要去念它。无意之世间语及咒诵君旨，我们学佛法修解脱道必须一门深入，其他东西都不要去瞎弄。世间无意的话不要讲，无意的咒语课诵也不要去念。我们要做到三少，要心中事少，口中语少，腹中食少。人有个坏毛病，事情做完了一有空闲，就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说个不停。修解脱道那是不行的，你默默不语不是挺好的吗？安静如谷，话不要多说，心里安安静静的，就像空悠悠的山谷一样，幽谷回声化晚烟。你有问题问我，我就详详细细的不厌其烦回答你。没有问题并不去思考分别，心里放掉空荡荡的，太虚引光消气过。阿弥陀佛老师。
好，谢谢小英师兄啊。这一段啊，大家也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就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让你的第六意识能够安静下来了，让它不活跃起来，甚至让你的话都不要去讲了。我们真正打气的时候是不允许讲话的，是要止语的，但是我们打气的有很多人他都不止语的， 他就一下来就开始张三李四王麻子就开始在那八卦，有这种人的，有这种人的，以前还有在那个打击场里边吵架的都有，这种人就应该赶走的，不允许他在那住的，在那说闲话，去年就有这种人就不应该让他在那，这就是太慈悲了，慈悲就出下流，那就留着他打吧，打吧，让他自己在房间里边打的，都有这种人。打七时候有张法师主动找你讲话呢，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绝广，这个是绝广吧，啊，绝广就在了，这个是应该讲的，你问佛法就应该问的，这个不在止语里边，止语是你不能跟你旁边的人说话，就有这个呢，你跟我说话是可以的，你打七的时候你跟郭红艳说话是可以的，你跟袁荣说话是可以的呀，可以的，你跟郑宁师说话是可以的呀，因为你跟他们没有闲话说，他们没啥功夫跟你扯闲，你跟旁人讲的全是闲话，绝广说的就是你，话最多，事儿最多，就是绝广这种人，就是第六意识特别活跃的人，天天学习，说的就是你，你让他呢冷冷吧，让他冷静冷静吧，你让你的思维不那么活跃吧，我希望你是这样。这一些话就是你这个是个典型，还有几个人是这种典型的，就是属于哎呀那第六意识完全停不下来，彻底的停不下来的，就跟一个哎呀怎么说啊，就热火上的那种蒸汽一样，没招，就是你讲一个什么话，他脑子里边就套出来的就无数个人的话就可以出来了。有的师兄刚下座还没下，对啊，是啊，有是有这种人呢，我知道有啊，那能什么办法呢？别长在他身上，你要在我的道场里边打试试，我直接就给你轰出去了，讲一句话我都给你轰出去，以后都别来参加，我根本不在乎人多人少，就在我这种地方，我宁可人少，全部都赶走了都行，都不适合打坐，那就都滚蛋吧，都一个都不用来打气，打什么气？方便出下流，都太慈悲了。打七可以用20多厘米的凳子吗？如果做不了，打不了坐可以；如果打得了坐，尽量还是打坐，因为他坐的时间太长了，尽量坐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一般都有坐褥啊，那个坐褥是很软的，你坐凳子时间坐长了以后，你屁股耐不住，屁股耐不住。啊，就是这一个打七，你要是打七，你在打七场里边应该都是安排好的，你要遵守打七场里边的规矩，打七场有打七场的规矩。不由着你的，你要是自己搞那随你，你要是在打气场里边你必须听那个道场主，你不听他那就不行，打气就这个特点，打气就这个特点，打气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听他的，那个道场里边肯定要有事儿。打气是特别容易出事儿的，结果你和谁交流都没用，你和我交流也没有用，你在这儿也别说话，你不是要几个月不说话的吗？你不是说话了你就要罚钱的吗？啊，结果你和那个李静师兄不是要不说话的吗？又忘了自己说的话都忘了吗？你今天说了四句话，你捐不捐钱呢？要不要捐个钱去？你看人家李静都不说话，绝广啊，大小伙子有点血性的，我要是你啊，就我侮辱你啊，已经是够侮辱，这说重话已经是说的已经是相当重了，那个话我要是你我都恨死张浩了，我都拿出点血性来，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李静不乏，李静没说话，绝广在这说呢，绝广就是一听见啥他自己赶紧往自己身上套，他就是这种人，太在乎自己了，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啥事都往你身上套，你总以为说啥事都跟你有关系，跟你有啥关系，拿出点血性来，哎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那么几天的时间，就是永远就做不到，说死了都做不到，你没招，随便你吧。所以说少说话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第六意识，让你的思维让它不那么活跃，让它别那么活跃，别那么活跃。0607手机小伙伴，我还是这个观点，你如果在道场里边你要听道场的招呼，你不听道场的招呼就应该把你赶走，我们不在乎你的习惯，你习惯什么样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要来参加也是你自己自愿的，但是来了以后赶你走是我的权利， 我就能够把你赶走。所以你要遵守那个道场的规矩，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的规章制度，你到一个道场里头打漆这种事情，你必须要按照他的规矩来，他准备什么东西让你弄，你就必须按那个来，你不行你别带，你要破坏那个规矩立即给你轰走，就是这样，打漆就是这个，打漆是不，你看看古时候的打漆，人死了都丢在那，谁管你习惯不习惯啊？古时候我们现在是不行，死一个人你的道场就完蛋了，古时候的打漆人死了那门都不开，现在的打漆三天两头起来上厕所，我这次就去年的这个打漆，我就明确的跟郭师兄还有袁师兄明确的说了，谁起来上那个厕所的立即赶走，他们俩慈悲啊，说第一次上厕所的跪香的，我说的这个话了就不用打了，你尿在那垫子上没有问题，我帮你洗，但不允许你起来上厕所，你一天那么多的小时你都没喝几口水，你就一天起起坐坐的，你打什么气啊，影响别人，不允许。亲，我看你看新人打坐多少坐加长坐，新人一百打一百坐以后加长坐，新人都看什么书，新人都看略论明心见性，说完了妙音啊呵呵，但是后来袁师兄和那个郭师兄慈悲啊，呵呵，他们说第一次就罚跪香吧，跪半个小时，第二次再上厕所就轰走，有人呢打坐还能上厕所呢，有人有这种人呢，他一打气的时候一坐是六个小时啊，一坐是六个小时，有很多起来上厕所的都是起来想逛逛走走，憋不住了，哪那么多的尿啊，你尿垫子上我给你洗，我帮你洗裤子没问题，但不允许上厕所，干什么尿布，别搞什么那么多的事儿。尿垫子上，你带上尿布的他就成天的打坐的时候就想着那尿布，想着撒尿，哪有那么多的尿，你根本就没喝多少水，哪有那么多的尿，根本就没有，喝什么水啊，吃什么东西，少吃点少喝点，你坐在那儿不会口渴，嘴不会干的，打气不会口干的，打长坐不会口干，打手也不会口干的，你的嘴里边的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在那儿出口水的，你都不会干，坐上去动念就容易，对，实际上就是心动了，我就不允许他们上厕所，在我这儿你要上，你要尿垫子上没问题的，你拉屎拉在垫子上我都给你洗，但是你要出去上厕所不行不行，你上了厕所你就不用再回来了，你自己想好，你出了这道门，下了这个座，你就直接就收拾东西走人吧。我的话，反正我这个人，那大家都不来最好。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坐下令心宽宽坦坦的屋，打到一半出去上厕所，是啊，是有这种人啊，有啊，有的，他一坐六个小时，中间是会有可能会有上厕所的，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们并不是说让你憋死，我们让你尿，但是我不让你起来，不让你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借口起起坐坐的，那是不行的。有的人是真的上厕所，有的人是确实就是起起坐坐的，起起坐坐，他就心动的厉害，他受不了。对这种心动的厉害的人，就不让他起起坐坐。对于真正要撒尿的人，没问题，你尿在垫子上，没关系，我给你洗。没关系的，别担心，不允许骂那个尿在垫子上的人。我们这次打气的时候确实有啊，我去了以后我就明确了这个规矩，谁都不允许起来。确实有人撒尿在垫子上，有人告不允许说，也不允许说那个人，不允许对其他人说谁谁谁尿在垫子，也不允许去说那个人你做错你尿在垫子上，你不允许说，我们悄悄的帮他洗掉。这就是打气场我们应该要干的事情，你既然要组织道场，你当然要受这些事儿了。我们帮他洗掉可以的，你尿在垫子上不说你一句话，这是你对的，可以尿在垫子上，但你不允许起来，就是不允许起来，不允许出那道门，那门一旦关上了就不允许起。这就是坐下的时候少说话，打气的时候少说话，也是这个原因。我们有一些特殊的修法，是克气求证的那种小闭关，就是不能说话，一点话都不能说。你除了跟你自己的传法的那个上师说你自己的事情以外，一概其他的话都不允许说。这就是为什么要让你少说话呢？为什么要让你少说话？觉广，为什么要让你少说话？知道这意思吗？知道吗？就是让你的思维不要那么活跃， 讲话就会导致思维活跃，讨论就会导致思维活跃，让你尽可能的不要活跃，别说话了，废话那么多有什么用？你看这绝广的这都过去了多少年的事情了，他打气的那个事情，我们一讲这个东西，他立马套到他自己身上，立马要翻出来在这搬事弄非的在这说话，有什么意思啊？你大男人，哎呀，说话会思不思维就没法说话，所以让他别说了，让他冷冷的，别听了，让他的那个思维能够不那么活跃，久久的不活跃了，修行才会有效果，否则修行无效果，白修，白打一千座，白来人间一趟，白遇到这种解脱法，白白的我们白花花的就为你说了那么多的话，口水都说干了呀，打那么多的字，手不累吗？嘴不累吗？都累啊，白说了，一点都听不进去，忍不住，憋不住强憋着吧。为什么古时候要有止语这种东西啊？嘴上，你看看那些道士，就武当山的那个道士，他是有口剑的呀，他是用一把剑刺自己的口啊，就把那个口给他缝起来，就不让他讲话，自己修行就这么修啊，就这么修啊。再有一个啊，讲话讲多了，从密宗的这个角度上来，密法里边有一些法在闭关的时候就不能讲话，你一旦讲话后损你的咒力，你那个咒语不成就，修一些事业部的修法的时候他就是不能讲话的，一讲话没用了，没用了，你唯有不讲话憋着他一直修的那个咒语的力量修出来了你才能讲话，有这种法的呀，有这种法的。所以说我们就心中事少，口中语少，腹中说少吃点东西，少喝点东西，打气的说也是如此，心里边啊少弄弄啊，不用一天的自己去想自己，没什么好想的，没那么多，没怎么有那么重要吗？你自己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别这么一天的琢磨琢磨琢磨自己，啥事儿都往自己身上去套，真没劲啊！这是一个啊，人有个一有空闲就张三李四王麻子，这就开始就说话了。那打气场里边已经是明确再明确的是指引，你只能跟你的传法师问问题，你跟他讨论可以，你跟你周围的那些人在那八卦呀说话一概不允许，但是就是忍不住呀。为什么忍不住？心动的厉害，心动的太厉害了。而且他随顺着他的心动，他一丁点都没想着修行，像绝广这种人根本就没修行，他好意思说他很认真很精进，他根本就没修行，修行什么？他要真修行他就不会讲话，忍着，这才叫修行，憋回去这叫修行，他不是的，他就是随顺他自己的，他想讲话为什么他会忍不住？不就是因为心太乱了吗？心太乱了吗？忍不住吗？不愿意忍吗？不愿意将那个心的人冷静下去，这有什么用啊？你修什么？你别修了，我都太想你是一千座满的人，我太想说这话，你别修心中心了，别修心中心了，你就弄弄其他的那些事儿吧、啊、弄什么呀？磕大头十万天天磕，给你磕死你，让你累，你不是要修行吗？你精进吗？天天磕那大头去，累到你要死的时候，看看你还有精神来跟我们，你那打气的时候跟老师说话算吗？你怎么那么多精？你为什么会有那么有精力想这些事儿啊？我都觉得奇怪。所以世间无意的语言，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些狗屁话和这些不是佛法里边正法的那些咒语，都不要念，都别念了，别弄了。有事儿的时候，有具体修行的事儿的时候，你跟你的自己的那个传法老师和你主期的那个主期的老师，你跟私下跟他讨论。所以呢，一大窝人围在那儿听的时候，我根本就觉得打气场里边这种事情都不需要有。坐下就是该到哪儿去走就到哪儿去走，一大窝人围着一个人在那儿听，在那儿讲，在那儿听，没意思。我自己就不赞成一大窝人围在那儿，就该到哪儿去就闲着到哪儿去。有什么事情私下单独的沟通，其他剩下的人不需要来听。听什么佛法呀？那个时候听什么佛法？那个时候佛法就应该丢掉了，佛法就应该丢掉，所有的道理都要丢掉。为什么呢？因为它强有力的、长久的那种打击，让你的妄想就动不了。必须要让妄想强行的把那个妄想动不了， 强行的给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性给他逼出来，也就是强行的把你的妄想全部吸下来，全部吸下来以后，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性，他不就在那儿吗？他明白白的就在那儿，你一直都提着你那妄想，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你就不在，就不在。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在即便是在密教里边有一些宗派，有些人一直攻击他是邪见嘛？比如说就那觉囊。有很多宗派说他的那个教法是错的，为什么呢？他认为是他空，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个最微细的那个光明心，他认为是他空。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话，我们的第一空、第二空、第三空、第四空、第四空完了以后的他空，这个我们最微细的光明心的显现是仰赖于前边的你的妄想的那个化空，你从这个角度上讲它是他空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它的本体上而言，它是无为法，它并不是他空，它是自空，自己没有的东西啊，它自己本不可得。所以你仔细的去分别它的教义，它没有错，它有道理的。九浪的大祖师们一定是解脱人，没有错，我自己分别过他们的教义的。所以就即便我是自己有藏密的这个传承，我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些藏密的不许胡说，不许胡说。有些藏密的人是外化，九浪的那些都是邪法，是有这种人的，不允许说这种话。他一定是解脱人，他没有错，他只是说从哪一个角度来解读他那个话。你都很多人都听不明白这个话，别人说什么他都不知道，他就是拿道理套道理，拿话套话，那有什么用啊？没有用。本空、他空、本空、自空、他空，这个是在佛法里边自古以来都在吵的啊。在那烂头的时候，佛陀在世的时候就在吵，打架打的打到现在为止，打了几千年还打不完呢。是九点半了，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等个几秒钟。